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西雅图中文电台周五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 Austin。我们今天很荣幸地邀请到了西雅图房产经纪 Maggie 姐。那么 Maggie 姐是大西雅图地区 top 1% 的房产经纪人。我在这里简单给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Maggie 姐啊，她是2012年从上海移民到西雅图，然后2016年呢开始从事房地产事业，到现在已经有8年的实战经验了。那么接下来不如让 Maggie 姐做个自我介绍。
好的，感谢 Austin 今天邀请哈。那大家好，我是你们的 Maggie 姐。我呢其实是从8年前吧，开始做房产经纪，然后呢那个时候刚开始做的时候，其实也是不能说误入歧途哈，其实就是没想着去做房产经纪，其实就是想做房地产投资。然后就买了两个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哈 ，foreclosure 就是那种破产房，然后做了投资，觉得自己还蛮有眼光的哈。当然，其实那个时候谁买房都能赚钱哈。做了几年以后，我就觉得啊，那我就考一个地产经纪的执照，然后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后来我就发现我还挺适合做这一行，然后很有兴趣。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其实是有一个团队哈，那我下面是一共有5个经纪，然后还有3个员工，所以说我们现在8个人呢可以覆盖整个 King 和 Snohomish County 哈，就是从北边一直到 Everett， 然后南边一直到像 Federal Way 这种地方。都可以，然后就是也方便给大家看房，然后我们也是做这个买卖的一些就是专业的，给大家提供一些专业的这种指导吧。所以呢我们去年其实是做了148个 transaction， 然后呢做了这个180 million 哈，就1.8亿的销售额。那今年我们当然就希望能够做得更好，然后也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谢谢麦姨姐啊，能做到1.8亿的是 dollars 对不对？
啊，当然的 dollar
我给大家开个小玩笑，肯定是 dollars。然后我知道麦姨姐你至今已经帮助大约超过300个家庭去这个选房的经验了，对吧？那么其实呢，就是想带观众了解一下您的故事，一开始为什么你要从这个中国来到美国？
那个也是很凑巧的一件事儿。其实当时我和我老公哈都是北京人，大家听得出来北京人。然后呢我们那时候在上海工作，我老公那时候在上海微软紫竹科技园嘛。然后我自己本人哈就是对回北京这件事儿就很犹豫，其实不是觉得我自己从事的行业以及这个对这个气候的一些喜好吧，其实我觉得北京不太适合我。那当时我老公就是很想回北京微软，有更多的机会。那我就说不行，然后他就说那就美国微软，我说那可以。所以我们俩一共花2分钟时间做了这个决定，就是从中国搬到美国，然后来了就在西雅图，就是 Redmond。
就是因为微软。
对，感谢微软。
2分钟的决定就选择了微软。
对，就选择了美国微软。
那你没有选亚马逊呢，真的这。
那个时候他不在亚马逊，问题就是他在上海紫竹科技园的上海微软，所以他就是内部 transfer 比较容易嘛。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也是很凑巧。然后我来的时候其实我是辞职，我以前在上海是在做 HR， 就 human resource， 然后就是也是美国的一个企业其实。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就觉得过来还是一个比较正确的选择吧，因为可以跟老公在一起嘛。在一起打拼，最后裸辞来美国，还是挺大的那
个
牺牲啊。
太大了，这简直。
没有，感谢微软可以让我们来美国。
好，这个原来是有各种决定在这儿的，而且还有一段坚定的爱情故事，我觉得。
是的。
看来做好一件事确实需要有两个人的共同努力吧。
当然，肯定的。
那么其实我们就进入正题啊，我觉得今天尤其是最近特朗普当选了以后呢，我们知道这个市场也有很多的震动，包括现在的这个热点的话题，它尤其是对这个关税，大家知道这两天可能最近这一个月吧都不是特别的太平。
对
它对
是不太平
不太我觉得这个话题我们可以讨论很久。因为他这个把整个国内的市场都弄得非常的难以预测，我觉得是这样。
对
就是说 我也想替我们听众问一个问题啊，因为关税多了嘛，关税高了，所以对于房地产这一块那您特别了解，它就会影响，我知道会影响我们的建材，就是这些进口的产品啊，然后都会有这些影响，那么最后这个东西肯定会加到我们买房子消费者身上，对不对？
嗯，
就是您觉得，就是作为一个专业的地产经纪人，他的这个政策对行业有什么影响，或者对你有什么影响？
很好的问题啊，就是很大的问题，可以讨论很久。但是我自己的感觉哈，就是说从特朗普这个阴晴不定的这些决断来看，其实你说他很能够影响我们所谓建材价格的，实际上是加拿大的木材还有墨西哥的石材。那他现在其实加拿大和墨西哥都pause 了，对吧？就是暂停了这个关税的进程，所以说你也不知道最后，对吧？以他的个性，他最后会不会加，还是说人家都来 kiss ass， 然后他就都不加了，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一好像有蛮多不确定性。然后呢，那我觉得对于我们西雅图的市场来说，其实最可怕的其实是股票市场的这个，是吧？大家都对亚马逊哈，这个你们手握这么多股票，你们肯定就是有深切的痛。所以就是股票市场的这个起伏会影响我们这儿所有的买家和卖家的一系列的决定。所以比起说建材呀，或者说这些什么，我觉得最大的影响依然是股市。那我对我今年，对包括我们 team 呀，其实我们内部都有很多讨论。今年感觉就是不确定性很多，我们也失去了很多的买家，就是所谓失去，就是很多买家因为股市的问题他就会暂停。
对这个我其实深有体会，就是说啊，我去年的时候如果我准备买房的话，我股票很大，对吧？
对，
我有一个
你可以买更贵的房子，
差不多大多人买，可能大多程序员或者是在这种大厂工作的，尤其是亚麻，股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资的占比。
对
对，就是我去年估计我的首付跟今年就不一样了。
对，没错，很多人都要重新做这个预批信，因为你就买不了这么贵的房子，这就是实实在在的。
对啊，对啊，而且还尤其是还不知道它未来的走向如何，我觉得是
对
更难预估。我现在是买呢还是不买，我是卖股票还是不卖股票的，这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会影响很多这儿买家的决定，对吧？那对于卖家来说，其实他也会感受到这种不确定性给他带来的危机。那咱们前几年西雅图市场涨得很好，所以很多人都觉得我这个 equity 涨了这么多，我现在要锁定我们的这个 profit， 所以卖房的人也会越来越多，但是买房的人又没有更多的情况下呢，这个市场其实就会更又有挑战性。是这样。
那什么样的挑战性呢？就是卖的人多，供大于求了，对吧？
有这个可能性。我不是说现在就是哈，就是我们也看了很多数据，其实现在来说依然还是一个卖方市场。因为我们就是我们看一些数据，像months of supply， 就是说我们如果在没有新房进入市场的情况下，我们整个西雅图地区的这些库存其实在两个多月之内就会消耗完，所以它依然还是一个卖家市场。一般就是大家觉得4到6个月的这个 months of supply 才是一个 balanced market， 那多于6个月才是一个买家市，才是一个买家市场啊，对不对？所以说呢，那现在虽然还是卖家市场，但是比起去年，就我们看了一下，其实增加30%的库存。那你这30%的库存增加了，你又没有，刚才我们就分析嘛，没有那么多买家进来，那实际上它的供需关系会有一个调整。在调整过程中它就会影响很多啊，大家的这个预期价格慢慢的就会有所影响。这个是我们对今年的一些看法。对。
很精准，我是觉得是这样。
觉得我们也不知道啊，但是像你说，其实很多未知数，对吧？
对，
就是包括特朗普今天说一个股票这样，特朗普明天要说一个股票那样啊，就你也很难预测，其实有的东西。
我看就是说，对于大公司嘛，其实对于大公司做预测之类的，他不怕你市场高或者低，他最怕的是你不确定。
对，是的，是的。
因为尤其是像这种资本市场，它或者说就是我们盖房子做建材，他不知道我是该准备还是不该准备。这样会不会导致很多人就是他真的是很难做。
对，其实对，就是 everybody 都会觉得有这个被 hurt 到，对吧？不管是股票市场，我的真正我荷包就瘪了呀。然后包括你刚才提的，就是一些建商他的信心的缺失，不确定性增加，然后他就会变得更 cautious。在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是吧？我是不是买这块地？我是不是要囤这个地？他也会更 谨慎。然后我也今天我还跟一个建商在聊，就是他们其实就是他们的 strategy 现在也是有很多的就是调整，就比如说比如说北边 Everett 以北的一些城市 Arlington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挺远的，
对，
像那些城市他们就会如果再买地就是一定要大打折扣他们才会买，这就是第一。然后呢第二呢，包括我有一些建商，我之前跟他们谈的一些 deal 哈，比如 Bellevue 的一些地想卖给他们，上个礼拜还是这个价呢啊，这个礼拜他就会往下走一点，他就说那个价我就 I'm sorry 就是我就不能给了，就是 nothing happened， 这就是 the market happened， 对吧，
嗯，
所以建商他会更理性，嗯，这个会影响一些价市场上的价格。
其实下一个问题正想问 Maggie 姐啊，就是我们也提到了建商，建商其实是这个房地产整个房地产体系中的一环，
对，
对不对？
很重要的一环
啊，
嗯。
还有其他的几环，也就是说其他的几类群体啊，我想请麦姨姐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现在这个政策会对他们造成什么影响？就比如说作为一个买房的人，作为一个租房的人，还有投资房的持有者，
嗯。对，这买房呢，其实我的很多视频里面给大家一些建议哈，特别是买房的这些买家，我觉得第一呢，今年在买房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要还是 location， 就是因为现在风险比较高嘛，对吧？你现在买房，你对这个市场的不确定性，你又怕市场跌，对吧？那你最好就是做什么呢？就是买优质的房产，买优质房产就是 location 好的房产，就是交通房是一个我觉得今年最好卖，也是最应该买的。就是这种房子，
交通房
就是 commute 比较方便的房子。
哦，
对，因为你们都 RTO 了吗？啊，对啊，你去个体会啊。RTO every day 啊，
RTO 真是
对吧，害死人是吧，
害了整个西雅图的这个交通，也害了我们，真的。
但是你们的这个就刺激了那个就是刺激了整个这个交通房的这个房价，比如说啊 Bellevue 啊，是吧？房价其实就非常稳定，对吧？所以这就是你们的贡献。嗯，
这确实，我们从这个 RTO 5也是帮助西雅图房产也稳定了它的某一部分地区的一个价格，
就
是吧？
就是核心区域，就是我觉得第一要买核心区域，然后第二呢，其实我们有经常跟客户去在讲，就是说现在慢慢的库存多了，所以加价啊这些就会少了，对吧？所以你买房就理性。理性加价或者是能砍价，对吧？就是你不要再认为就是说库存量跟去年是一样的，其实就是好的房子会越来越多，你的选择面会越来越多，所以要有耐心，然后要做一个 smart decision instead of 一个 quick decision 啊，那不一定就是对的是吧，所以还是要做一个聪明的抉择。对，这个对买房的人的一点建议。
谢谢麦姨姐对买房的人一点建议。
中肯，
非常非常中肯。 smart decision， 就我觉得在买房市场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这个是不是我的 perfect house， 我遇到了之后那我
是
不赶紧买就没有了，不赶紧买就没有了。
这个其实是很多买房的人第一次买房的人会陷入的一个坑啊，或者是一个病，经常会犯的同一个错误，就是 too attached too emotional 啊，是不是？就是觉得啊，有很多人买房，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
啊，好，
就是那个我以前有一个年轻码农客户，嗯，然后呢他呢就是我经常大部分时候是我们带他去看房了，对吧？但是因为我有时候他也会去看 open house， 看看 open house， 然后那天他看完 open house 就给我打电话，其实非常兴奋啊，然后就说 Maggie 姐，我刚才看了一套房，我特别喜欢，特别喜欢。然后那个，我们你帮我看看这个价，你觉得可以，我就立刻有 offer。然后我说，那你先把房子发给我看一下那个 link 啊。然后我发了看了以后，我就确实不喜欢。然后呢，有很多原因啊，一二三四五都想好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跟我说说你为什么喜欢这套房？然后他就说了一二三四五。然后我说我再跟你说我为什么不喜欢这套房 ，OK。我说完了以后，然后我就跟他说，其实很简单，我就告诉你这个道理啊，那个你这个价格在这个地方你还可以 easily 找一套比这更好的，这就是我告诉你的，你要是想买这套房，我可以帮你，没问题，我可以帮你拿到，但是呢你可能要再仔细考虑一下。后来他们就没买啊，其实他们看中了一个 townhouse， 然后其实里面都很旧，你知道买家有时候自己去看房呢，他也看不出来啥，然后呢他就觉得这个哎看挺好的呀，然后但是他不知道这些材料啊是怎么回事， 所以呢他就会很上头，
可能某一个、嗯某一个地方这个房子吸引到他了，他有这个感觉。
对，就是因为大家消费嘛，消费的时候他就会有冲动。
对对，
这是很正常的，我没有觉得这是一个不对的事情，只是说那我们的角色是什么，就是给你泼泼冷水啊，给你告诉你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然后那你可以做一个 smart decision at the end。 对，所以就是很多人都会陷入你说的这种。 我好喜欢，
真的没这个时候就是大家需要一个专业的房产经纪人。
对，
他不仅要对这个地区有非常熟悉的一个 knowledge， 对吧、
嗯、
然后也要对我们房子的结构啊建筑什么都有一个专业的 knowledge， 然后在这我觉得买房的过程中要互相这个信任嘛，就是说你要相信他的专业知识给你带来的正确的决定、
嗯、对、
就是、
关键你知道还有一点吗，关键就是我们是没有 emotion 在这里面，不是我买这套房、
嗯、
OK， 所以我可以非常客观的告诉你这套房我是怎么觉得的，对吧，这个很重要呀，因为你们都很上头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上头，因为不是我买，是吧，对，
专业，只能说麦一姐非常的专业。
谢谢。
我对于这一点就是说没有 emotion 的，我先留一个悬念，之后会有一个小问题。
好，行，好的。
那我们刚才说了要买房的这一类群体啊，就是下面对于租房或者是投资房的那意见有什么建议？
嗯，租房呢，其实我听说啊，但是我们 team 自己首先我们不做租房，但是我经常和那些 property manager 就管理租房的这些人聊天，
嗯嗯，
然后他们就是说今年实际上租金好像是有上涨的趋势，我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买家就是像我说的，他就pause 了，他就不买了，今年那他就要续租啊，是不是、
啊、
他就找租房呀，是不是，他会变相去刺激那个租房的市场，然后呢那是租还是买，这个是经典问题，是不是，那要看啦，对吧，就是你的就需求啊，你的荷包啊，然后你的生活方式，这些其实就还都不是很简单哈，就可以说你是适合租房还是适合买房，但我觉得租房今年应该会有租金的上涨，我是这么听说的。嗯，
就相比来去年来说，因为
去年
23年跟24年，因为是后疫情嘛，过来之后租房感觉一直都是涨不上去。
对，
啊哈，
对，今年听说反正今年刚开年是非常不错的，我相信以后如果买家越来越少，就租房的人越来越多呗，是吧？就是这么回事，大家都得有地方住。
很有可能是这样，
嗯、
而且
对
back again 就是我们那 RTO 5，可能很多人
对。哎，你看你们又做了贡献，给那个西雅图的这个市区边上的房租做了贡献。
他就这么多地，你回去想找一个离公司近点的地方，你只能租房子，
对，
买都没得买啊。
真的是。然后最后投资房哈，刚刚你提到的，我其实是对投资客有一些建议的。我觉得第一呢，今年其实市场的价格会，起码我认为会比较缓慢的增长，如果真的会增长，它就是非常缓慢的增长，所以说就是给大家了一些机会，对吧，去年我要是想买房投资房，我可能还要 bid， 我可能还要跟人抢，那就不合适嘛，所以说有更多的溢价空间，然后有更多选择的机会，这个是对投资客的一个好消息。然后另外呢，就是今年其实投资客应该也不会少，你知道为啥？就是大家股市里的钱又出来了，对不对？你说你现在股市这么个玩法，嗯，这不早晚的事儿吗？对不对？就是大家会想要投入一个更稳定的这么一个投资产品，那就是房产，对吧？还有税收的好处，对。嗯、
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经典的问题，就是在投资领域，你是投资股票还是投资房产？
啊，
非常经典
啊，那非常经典。那有 Huber， 天哪，50分钟的那个什么都有吧？啊，就大家可以去，这你怎么看呢？就是股票还是房产？
我其实我个人有一套
啊，你有一套，
我有一套看法
啊。
这个不过怎么说呢啊，无疑还是留个悬念，因为我们一会儿要进一段广告。
行，一会儿来听一听 Austin 的看法。
对，其实主要还是说看一个当下的一个环境嘛、
嗯、
然后就很明显这两个固定产的，你相当于说稍微稳定一点的，
嗯，
股票的话它可能不需要你那么多的前期的一个 initial。然后你也可以先放进去，慢慢它很灵活。
嗯，对，它是比较容易变现。
对，
嗯，
主要还是要看当下的时局适合选择哪一种。
OK， 对，我们可以再讨论这个话题。
没错。
嗯嗯。
好的，那谢谢 Maggie 姐跟观众，我们下面进一段广告。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欢迎参加美国心脏协会认可的急救以及心肺复苏课程，这是华州唯一用中文教授的该课程，涵盖成人及儿童急救认证，可通过微信、电话或者 WhatsApp 联系我们12067783438。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好的，那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电台周五的专家论坛，我是 Austin， 然后今天我们的嘉宾是 Maggie 姐。
Hello， 大家好。
Hello。上面一节啊，有一个小小的悬念，我们好像埋了好多悬念。
对，是啊。
不过其实还想问一下 Maggie 姐自己，就是说你是怎么成长为一个房地产经纪人，就慢慢一步一步。
这个刚才就是刚开头的时候稍微提了一下哈，其实我是从房产投资开始，然后发现自己非常感兴趣这个领域。然后呢，我怎么去就做成这个团队哈？其实这个的确是有一个挣扎的过程啊。其实可能大家隔行如隔山哈，可能大家都多少知道房地产经纪的这个所谓门槛低啊，很多人干啊，经纪人比房子还多啊，是吧？这个大家都知道，right？但是呢，我觉得大家不知道的就是，其实想做成房地产经纪人，做到一个团队，其实要付出的这个努力哈，就是比起比如说我就比跟 Austin 比哈， Austin 这经典的这个软件工程师，那他其实你们也很辛苦，但是你们的工作时间相对是比较固定的，对吧？啊，那房地产经纪呢？那刚才奥斯汀还说啊，你这就没有下班时间，就是这种感觉，就是24/7，永远都在工作。然后呢，别人有空的时候，是你最忙的时候，是吧？所以你就永远跟家人的这个时间是对不到一块儿。
我们叫这个 work life balance。
对，
各位听众，刚才我们来准备的时候，我还听见 Maggie 姐在跟客户打电话。
是跟 team 的agent 打电话，因为刚才一直在开会，没有时间回 agent 的电话，所以就是到晚上再去找。对呀，对呀，就是感觉就是说，第一呢，你工作的时间非常的长，然后呢，我这边呢，实际上就是刚开始从一年做，我第一年记得很清楚，我第一年才做三个 transaction， 一共挣了3万块钱吧，然后呢，我当时就我老公开玩笑，就是我还不如保姆挣得多，就是我请个保姆的钱，我还不够 offset 这个。然后但是呢，很有意思的一点哈，就是说你干任何事情，后来我也发现，你要是不投入你100%的精力和时间，你其实做不成的。所以呢，我从那个时候只是 part time 嘛，是吧？然后就转成 full time， 其实是算是下了决心，我就真的请了保姆，虽然我挣的没保姆多。但是我依然请了保姆，然后这样我就可以 full time 做这个事情啊。然后从我记得都最难的是从0单做到，3单做到25单一年，其实那是一个跨越，就是你要知道怎么做这个生意，你要知道怎么拿到更多客户，这个是一个最难的这么一个阶梯。那你一旦过了25单以后，其实到人家就说25到75单，25到50单这个门槛其实比较容易，因为你已经知道怎么做了，那你就开始花时间，就是用自己的血和泪去完成这个东西，对吧？然后等你做到50单的时候，你又到了另外一个瓶颈。
Next level。
对 ，next level 就是你，这是你的极限了。OK， 你已经24/7了，你就恨不得不吃饭不睡觉。And this is what you make， 对吧？那个时候就是我做的一个决定，是我到底就这样了呢，还是我要再建一个自己的团队，然后可以做得更大？ 然后我就选择了这个做团队的这条路。对，所以现在就是后来我就考了管理经济的执照嘛，然后我就开始招经济。那招经济当然是另外一个血泪史了，还 different。但是呢，的确也花了两年的时间 build 了这个团队。
这个我们可以下一节再继续
对
继续给观众讲一些真实的这种故事。
好，
但是你这个成长之路我感觉非常像我们码农的成长之路，因为我们开始一般来说我们进公司它也会有一个 measure， 就是从你刚开始什么都不会到你发第一个 code review 的平均的一个时间是多少长，比如说两周四周，在不同的地区它这个 measure 也不一样。然后我们也大概有一个 promote 的时间线。
我觉得做任何一行就是想做得好都不容易吗？那你都是得有这么一个痛苦对这个蜕变的过程，那你没蜕变好那就没有成
功。可能都
对
都是每一行都是有辛酸。
对，是的。
那么这个言归正传，就是也不能说言归正传吧，还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干货类型，就是说对于当下这个时局啊，可能有一些朋友还是想买房，就是当下这个时局应不应该买房呢？就如果没有房产的朋友们，他们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如何去确定他们应不应该
买房？
对，
这个我以前也在视频里面其实是给大家过一些讨论哈，就是说一个呢，我觉得第一要看你的是不是符合你现在的一个预算，或者说你先看你有没有钱。你说的太实际了，先看有没有钱买房。的确是，你看你，如果你因为买房这件事儿，影响了你的生活质量，其实是不划算的。我自己觉得啊，其实是不划算的。所以说就是要有没有足够的首付，然后我是不是可以支付单我可以负担什么样的一个就是预算来做我的每个月的这个按揭，对吧？这其实跟就很多很经典的问题，麦姐，我一年挣25万，那我应该买个多贵的房子？25万，那你说，哎呀，那你我也很 easily 可以买个100万、120万的房，是吧？就是我只要有20万首付啊，我也可以啊。但是你真的愿意去顶头，对吧？去买到这个你你最能够最高的这个预算的房子吗？这不一定，因为你可能你这样的话一年，你想你
我就吃土了。
对啊，这100万真的是100万的这个mortgage， 那给你差不多一个月就将近八千块钱哈。那你说你一个25万的码农，你一个月花8000块钱，真的可以吗？这事儿好好想想，是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一看是自己的预算，对吧？然后第二呢，就是还有就是自己的这个也算是你刚才提到的，就是一个投资理念，对吧？因为有的人就会觉得我干嘛买房呢？我这个钱拿去买国债、买股票，也挣很多钱啊，其实不错啊，那或者呢，我更相信房产投资，因为这是一个更也许中长期我觉得更稳定的一个投资。这个就是每个人投资理念不一样。然后最后一点，那就是生活质量，是吧？那你是不是刚需？但是其实你说刚需这个事儿，我也经常跟客户说，没有人必须得买房。你说 Austin， 你必须买房吗？你也可以，不是说你睡大街上啊，但你可以租房啊，对不对？你可以永远租房，对不对？所以没有人必须得买房。那买房这个点呢，其实就是你的生活 style 是不是要变化的时候哈、
我想开个玩笑，这刚需可能往往不是来自于我自己的身上
啊，是吧？一半，对，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life happens， 对吧？就是结婚、离婚、生老病死，对吧？其实就是买房的一个契机，对，就是没有一个 right timing， 只有对你来说的一个 right timing 去买房。
对，其实还是要保持一个就是说 buying smart， 买什么是对自己最好的一个选择，然后量力而行。
是的，量力而行。对，我的确就看过有一些客户，就是没想那么多，的确是他就借了那个钱，后来还的时候才发现，好像有点吃力哦。
他真的没想过吗？
他真的，有的人真的。
我其实还听说，其实我跟我朋友讨论过，然后他说有些人其实不知道自住房第一套自住房的贷款利率是不一样的，就是跟投资房的利率是不一样的。
然后他就直接买投资房吗？还是什么？
他就直接去买了这个投资房。
OK。
对，然后我其实还挺 surprise 的，就是说感觉这个你但凡你想买房，你可能就会去查利率，然后你的这个loan officer 你也应该他不了解是 loan officer 的一个问题。对。
对，
不过我那个朋友好像是我确实问他了，他说那个 loan officer 也不太靠谱。
对 ，loan officer 也很重要。
对，再加上买的急，可能说就是真的就是都赶到一起去了。
对，其实你说这个其实还挺多人啊、就是我不是经常有客户来就是咨询嘛，买房这件事儿、
对，
哎，真的有很多客户都会先提这件事儿，就说哎呀。我要买个投资房啊，薇姐。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先住哪儿啊？然后说我先租房呀。然后我说那你为啥要买个投资房？他说那我就住，就像你说的，我 RTO 我住在亚马逊边上，然后我要买一个房投资。我说那其实没有问题，是吧？没有问题。但是对呀，那投资房的利率是啥啊、那是比自住房利率要高0.5%，对吧？那你这个时候，其实我就跟大家说，大部分的叫什么？我们这种工薪阶层炒房怎么炒呢？就是一套一套房的买，一套一套的房作为自住房来买，这样你永远都可以享受自住房的利率，对吧？对，你上来就啊，我租房啊，然后买个投资房啊，啊，然后他就没有想过哦，原来有区别，对，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就是希望今天听众朋友们听到了我们这期节目，会对你有产生那么一点点一点点的帮助，或者是
或者你可以来咨询一下Maggie姐，到底我是不是应该买个投资房？
对，我觉得欢迎大家来咨询一下Maggie姐，然后加他们微信，他们的微信是 Hi Maggie 孙啊，或者说在小红书上都可以搜Maggie姐，一搜就搜得到了，很容易。
谢谢。
那么Maggie姐，我觉得下一个其实。刚才说了啊，就是说我觉得这房地产投资跟股票投资的一个区别，或者说我怎么选可能我是说想要看一下当下市场是怎么样的，哪一些更稳，就比如说对于现在这个川普把股票市场啊他是 policy 弄得很乱的时候，你这个股票你就震荡很震荡，
对
它就是说相对来说会产生一些影响很大吧，对自己每天都跟过山车似的担心。那么房地产来说，是一个相对来说长期的一个投资。
对。
不过现在呢，是想问 Maggie 姐啊，就是说，我肯定知道，有 very 100% 说有很多朋友想问啊，就是说房地产有没有可能会崩盘？
OK。
如果它崩盘了，它有哪些这个信号呢？或者怎么样？Maggie 姐，你是怎么看？
我估计是就 100% 啊，大家都看了很多 YouTuber 说的这个崩盘的这个起码题目吧。OK，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听了里边啊，但是题目，对，首先我觉得我们要 define 一下什么叫崩盘，你觉得什么叫房地产崩盘？
我看东西的时候，可能我说你一般会对比一下数据，就是经常会看回这个2008年次贷危机的时候呀，那比如说那个时候的人口。跟我的住房库存的一个比例，就我觉得什么是崩盘，很可能说它这个房价就最明显的房价大跳水吧，没有人愿意买。对，
大跳水就来20%，差不多这种，
差不多
20-30%，甚至是腰斩，是吧？其实2008年时候就腰斩，
2008年的时候就斩了，
腰斩，
对，就是，
对，我觉得是对这个我同意啊，就是大部分就是超过20-30%的这种跌幅才叫崩盘，对吧？那所以你现在你想想，在咱们这个市场，要是20%的一个跌幅是什么感觉，对吧？这就是很大。你原来一个值120的房子，现在值100万，其实这要在 Bellevue 这种地方，那真是很大的一个比例。所以说我们今年其实就是看了一下数据哈，就是咱们现在跟2008年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第一呢，就是我们有非常健康的 equity level。你看那个时候大家都借钱，你说那个时候不是拍那个大空头玩去那个对吧，拉斯维加斯，任何一个这个 stripper 都能够买8套投资房，是吧？那他怎么着，他就没有 equity 其实，对吧？他就是这个空手套白狼嘛。在我们现在你要是看我们整个全美的 equity level， 就是比2008年的时候可能要增，就是多20-30%的那种，特别是在我们西雅图这儿将近40%，非常高的 equity level， 非常高。然后呢，第二呢，你就是要看这个，我觉得就是看这个人口，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人口的这个情况哈。
对。
人口增长，西雅图这10年增长的是全美最高的哈，但是后来就放缓，但依然在增长，也就是说我们还是有正流入。那我今天就是我们这几个月，我们觉得我们 loss 了很多的 buyer， 并不是这些 buyer 不想买房。而是他们延缓买房，你懂吗？就是需求还在，
需求还在，
对，需求还在。然后再加上我觉得科技行业其实还是朝阳产业呀， 对吧？包括你这，我不知道 AI 这个东西是最后是代替你们还是这激发你们，我不知道啊。但是就是对不对？就是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朝阳这个企业在西雅图，就西雅图是很有根基的。就是这个经济，所以我觉得我们跟2008年还挺不一样的。然后那除了2008年，我们再往前看好了，美国10年差不多危机一次是吧，就是衰退一次，经济衰退一次。除了2008年以外，前几次的经济衰退，如果你去看房产的价格，其实没有受太大影响。你去看的话，
我真看了，我真看了，对，很多用这个网上他们都喜欢用这个对比，
对，
然后就说房产价格其实跟你其他东西没有特别大的，
不一定有，对，因为次贷危机那次就是房地产本身金融的一个，就是这个 mortgage 的一个崩盘，
对
吧？那它是直接就是房地产的崩盘。然后包括你说，如果大家觉得那个疫情那次也算衰退的话，那次其实就是刺激了房地产的增长。对，所以它不一定是降低嘛。但是就回到现在啊，那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就是利率还是挺高的，
对，
然后呢这个房价也挺高的，然后呢库存也越来越多了，所以我觉得缓慢的增长或者是小小的一个跌，在某些地方的跌幅是很有可能的，但是崩盘我估计不会有。我知道大家都很失望啊，哎呦，包括我老公也天天说希望房价腰斩，哎 ，I don't know why， 但是就是，哎，wishful thinking，
但是可能就是说，如果你有房了，你可能想，哎呦，这千万不要崩盘，对吧？如果没买房的，赶紧崩盘，让我接一下，是不是最好的一个timing 让我来接？
大家都很抱着很复杂的心情去盼望这件事情。
但确实要看。
很难。
可能对比2008年次贷危机来说，要我们要看什么是变了的，要看什么是没变的，
对
吧？
是的，
就是大概是这样。这个那谢谢麦迪姐帮我们这个做了一个市场崩盘信号的一个顶解释，不过我们可能还不会崩盘啊，
又让大家失望了，真的是。
下面我们进一段广告。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那广告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个周五的专家论坛，我是 Austin 啊，然后我们的嘉宾今天是 Maggie 姐，
大家好。
之前我们做了很多的讨论啊，我们觉得是非常硬核的讨论，而且是当下时事的，希望都是对大家有帮助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环节呢，其实是一个更硬核的、更干货的一个环节，就是说听我们的节目会希望能帮助到大家。我想代表这个听众朋友问一下，还是想问一下西雅图，就是在现在情况下，它一个投资买房的一个建议，跟这个各个地区啊，就是西雅图、大西雅图地区，它有没有什么价格洼地呢？或者在哪儿更值得投资？
对对对，这个我们其实也一直分析哈，我们每年都出一期视频，就是要不然就是年初或年末的时候都会出一期，就是是吧？就是2025、2024西雅图怎么买？西雅图投资房怎么买？对，所以我今年我们的我们看了一下，就是就回到我们当时给买房的很多人的建议哈，就是你要买交通房，对吧？那所谓交通房就交通更方便的房子。那现在看一看西雅图实际上正在新建的一些交通的枢纽，比如说一些这个 light rail 是吧 ？light rail
对
轻轨，然后包括405南段的这个扩建，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然还有一些 bus， 那个就是叫什么express bus line 对吧？其实就有挺多的这种 扩建的这个项目。我觉得呢，大家第一呢，就是可以去找这些增加的交通枢纽，增加的这种交通的这个扩建啊，就这些项目边上的一些城市。那这些城市当然了，那就是 Velvet Raven 是不是也算 ？Yes。那这些城市它价格已经很高了嘛，对不对？那所以就是应该找交通房里面的价格洼地就稍微便宜点的地方，比如说西雅图北边。我就举个例子，西雅图北面它有 Light Rail， 对吧？然后呢，它又有一些商业，然后它又有比较健全的这些生活设施。那就我觉得这种地方呢，就会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投资的地点。然后我们去年其实也帮客户在就是 Monley Terrace， 你知道吧？就是在
对，
因为他家里现在有站都已经开了嘛 ，Light Rail。
Light Rail 对，我还看过
对。然后那边我们就是给客户买了一个85万的投资房，然后当时也是3400块钱，就是当时立刻就出租出去。我觉得这种就是你算一下它的，如果你是现金买的话，你其实就是4%左右的一个回报率，就还可以，因为它本身价格不高嘛，然后它还有一定 potential， 地也比较大，然后又在那个 Light Rail Station 不远的地方。我觉得就这些地方其实是值得囤地，是吧？这是第一。然后呢，第二呢，就是你要看现在 King County 整个都在做这，你1110法案你应该听说过，嗯，1110法案其实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地，块儿弄得越来越小，然后房子建得越来越密，其实就说白了就是在做这件事儿。然后我们之前也参加过他们County 的一个讨论。就是或者叫培训吧，他们叫 missing meet housing。 meet housing 呢，其实就是你要不然就是你看你们这些码农群体哈，你说让你们住一个四五十万的一个小 condo， 你们肯定是不愿意的，看不上的啊，要有生活质量啊。
不代表个人观念，
不评论啊。那要不然就是 mega house， 卖3-400万，那也不是谁都能买得起的。所以说 mid housing 就是这种80万-100万，就是 around 我们这个 average price， 对吧？的这种价位的房子，其实是政府最推崇的，希望能够多建的。那所以1110法案带来的呢，就是地的升值。也就是说，原来我一块地10000平方尺，我现在原来我只能建一个房，我现在可以建3个房，我可以建4个房。那地就越来越值钱，那被1110法案影响到的这些城市其实就更有潜力。Kirkland、Seattle 是吧？包括现在 Redmond、Sammamish 都有，但是 Redmond、Sammamish 那就是后来现在有加的什么 MFH， 这个建房更贵啊。但是这个 you know 这些东西其实它都在变嘛，它7月1号以后还有新的政策，就大家要去 follow 啊这些政策。
对，那么如何能更快的 follow， 可能就多关注 Maggie 姐。
Maggie 姐在下图的视频，对，谢谢。
Maggie 姐每周是每周吧，还有直播。
对，每周五8:30在小红书和 YouTube 上面。
对，这个就非常的好，给我们大家第一手的时间。因为我知道刚才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建商嘛，就是材料成本增加了，那他怎么能你知道某些人还不想让这个房价变得太贵，
对，
他怎么能维持这个 balance， 他一定会去找就是越建越小这种中小户型，
他利润也会高，
对，然后还按原来的价去买，所以
对，
其实可能这就会变成一个趋势吧。
对，是的，现在很多建商都在做这个事情 ，meet housing，
真的太难了
这是给你们更多的选择，对买家是个好事，really。
那么说到选择，麦玉姐，那我们说要买交通房，那我觉得有的听众朋友一定会问，那学区房一定值得买吗？怎么样？学区房我有没有必要去？在看交通房的时候，我还要去有
学区。对啊，非常经典，非常经典的问题，因为我发现真的。很多就是在我们大部分的客户其实都是在30岁左右哈，就年龄段其实都没孩子，好多没孩子，还没结婚呢没准啊，就没孩子，然后但是他上去说，哎姐，我要买个学区房，因为在国内嘛，对吧？从国内过来的学区房在国内那就是最王牌的，对。那但是我们其实看了一下数据啊，就是 again 看一下数据，就是你说一个优质的房产有什么 factor 会影响它的 value， 对吧？那就是有很多很多。那学区我们看了一下，大概就占20%左右的一个影响。那你说20%多吗？也很多。但是别的也有很，还有那80%呢，对吧？那80%都是什么呢？比如说它本身的交通都是便利，对吧？然后它的 layout， 然后它的 condition， 然后它 neighborhood， 它的犯罪率什么什么安全性，这些是一个综合考量。那我如果你问我啊，如果今天我就这么多钱，然后呢，那我又没有一个学龄儿童 ，like really 需要上这个学校的，对吧？那我是买一个交通房，我还是买一个学区房？我一定跟你说买交通房。如果是我，对，
这一点其实还我觉得还对应了您这刚才说的一个个人投资的一个一个策略。如果我先把这房买了，对吧？然后我本身自己住，我再投我下一套房。
对，你可以搬嘛。
对，我们就是搬一下，然后没准儿我真的就是自己住到的同时呢，也会去。
对，是的，而且你知道很多人他就是真的买了学区房的80%都上私校去了，就是没用上。OK，again 他们就会说啊，那以后好房卖吗？好卖呀。 I understand。 那你要是所有的房子，你所有的 factor 都占到极品，全是10分 10 out of 10，那当然好卖了。那你多少钱呢？是不是你有钱吗？那钱是有限的，对不对？所以最后就是 compromise。
真的房子就是也是一个六边形战术，你要想弄这六边形，我跟你说
啊，
肯定不便宜。
是的，那你真的就是我有客户老说哎呀，他说着说着他就有点悲观，就是因为看像去年吧，其实买房也挺难的，对吧？
太难了。
然后就悲观了，然后就说哎呀，麦姐姐说来说去，我还是没那么多钱。然后我就跟他说，其实不是，我跟你说，你今天到底是买一个80万的房子，还是800万的房子，还是8000万的房子？我跟你说，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因为人性如此。你是80万的预算的时候，你的 expectation 在100万；你在800万的时候，你的 expectation 是1000万。这个人性就是无止境的，
哲学
导读。所以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大家不要觉得有什么不是钱的问题，其实就是你要 match 你的预期和你的钱包，其实这么简单。
没错，就是要想好这个底气。其实就房地产说，你用一个，其实它是一个杠杆，我看觉得是一个杠杆的一个原理。
嗯，
你用一小部分的钱去撬更大的一部分的钱。
对
对
对，如果你能够做出这个比较 smart decision， 那是会的。对，
大概是这样。因为感谢 Maggie 姐说了这么多，下面我们可能会稍微问一些有一些观众哈，之前我认识的或者说听众他们提过的一些问题。
好。
这种比较 tricky 的问题，那我们一点是很 professional 的。
嗯，
就是说有些人啊，在这个买房了之后接了 offer， 然后他又后悔了想撤，这个在法律或者是这会有什么影响吗？可能
对，这个是这样哈，其实在美国这大家都听说个词儿吧，就是契约精神哈。其实就是我倒不是说道德审判谁，但的确契约精神是每个人都应该遵守的，我是这么觉得。那 OK， 那咱们就这么说吧，那咱们就把这个 offer 递进去了，然后人家的 seller 签了，然后永远都是这个定金会在你签了这个 offer 以后的2到3天之内打到 escrow。 那你这张合同说白了，大家争来争去拼来拼去为其实就是那个定金嘛，对不对？那如果这个定金没进到这个
escrow
里面，这个那就没什么可争的嘛， right？ 那我就不买了呗，我就对。那这个时候卖家他可以做什么事呢？他可以告你，很简单，他现在不告你，他也不意味着他以后不告你，什么原因哈？就举个例子，你想买这套房100万，你花了100万，然后呢，人家你写了100万的 offer， seller 同意了，然后3万0块钱定金进去哈，你不打了，你说啊，我不买了 ，OK， so what？ 然后你能拿我怎么样呢？好，那卖家可能当时他不会怎么样，他当时就那我给他赶快卖呀，我 back to market。OK， 那如果他依然卖给了一个买家愿意100万买，他没啥损失，他可能也就算了 ，out of their good heart， 他也就算了。但是如果他放了半天没人买，然后这个时候他卖就只能卖97万、95万的时候，他就可以翻过来告你说你没有遵守这个合约，然后你给我造成了实质的损失50000块钱，那你要赔我。然后再加上我的精神损失，再加上我的这 after， 我就随便说的啊，
没办法，
咱不是律师啊，咱不是。首先 ，Maggie 姐这不是律师啊，这是我这开玩笑。但是呢，实实在在会，卖家是因为他有契约的嘛，虽然你没进这个钱，但你应该进这个钱，你又没打，那人家是不是可以告你呢？这是属于违约行为，所以劝大家最好别干这个事儿。OK， 为了自己，为了你的对吧、啊，你的自己的声誉，你的 agent 的声誉，就想好了再做这个决定。
有的时候真的是，就是很纠结。
我明白，
就可能一个词儿叫拧吧。
我们其实非常理解，然后我就负责任的说，我们有客户有过这样的纠结，有过这样的拧巴。 然后那至于什么，那因为我们都有这个confidentiality 啊，我不能说的太多，但是呢我就是讲说我理解大家的拧巴，但是你要知道自己的风险在哪儿。我不是说你一定不能干这个事儿啊，那毕竟 life happens， 但是你要知道风险在哪儿嘛，看你能不能承担，愿不愿意承担这个风险。
对，我觉得非常好，这个问题希望对大家也是有所帮助，因为这可能不是经常会被提到的一个问题啊。其实下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时间的原因，就我简单的问一下，就如果因为贷款或者资金这些原因啊，他就无法按时 close， 那已经遇到这种情况，然后你
当然
怎么帮他们做
closing 都是非常 messy 的，就是不管你怎么 plan， 到最后的时候会出各种幺蛾子， OK， 就是 so many。 那大部分时候你可以这样想吧，这个卖家已经等了你30天， OK， 然后你就马上要办出这个贷款了，就差2天3天，他会不会同意？会。但是他会不会要点别的事儿？maybe， 他要不然就会说啊，不行，这个定金你要 release 给我啊，你这5万块钱你现在就要打给我， OK， 这样我可以，我愿意等你3天，再等你3天。或者他会说啊，三天我要交 HOA 啊，我要交 insurance 啊，我要交我的那个贷款的利率，你得赔我这个钱。那样就是他会同意99%，他会同意，但是他会要点什么，也是很有可能的。所以你说你一点就是 for free 你就可以 stand， 其实也不是很容易啊。就是但是呢就 again 哈，其实也要看你的经济和对方的这个关系，有的时候你这个整个这个 transaction 都很愉快，
嗯哼，
也许人家什么都不要，我们也碰见过，就是很愉快，就是我就是开心。其实买卖做这么一 transaction， 大家就是开心最重要，对吧？你要不然干嘛呢，互相掐。对，如果关系够好的话就更容易，
也是有人情在的。其实这个
对，就是他也是看你是不是 make 100% effort， 你在这个过程中幺蛾子一大堆，人家就更不爽了，那他可能他就真的会要点莫名其妙的东西出来，或者呢他看你勤勤恳恳把这个事情一板一眼的做，但依然还需要时间，他们可能就会很容易的同意。
好的，那么感谢麦蒂姐在本期节目中为我们带来了这些非常重要的观点和建议。然后呢，同时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支持和收听啊。下面就是如果你对大西雅图的房地产感兴趣的话，给我们还是通过微信搜索到麦蒂姐 ，Hi Maggie 孙，然后包括她工作室的电话4256158293，4256158293。其他的可以从网络平台上也去联系麦蒂姐。在节目的末尾说，如果您对这个本节目有任何想法或者问题啊，也欢迎通过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社交媒体与我们进行互动。然后以上观点仅代表嘉宾个人，不代表本节目的观点和立场。最后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 Austin，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